刚才我们讲那个讲那个族谱哈，那个那个族谱里面一组还没出现的三个字是什么？对，就是了。所以我们就是说，其中只有一个没有死啊，第几个没有死？只有一个没有死，那个算是例外，而且那个是夭壽，那个那人家都活900多岁，他只有活365岁，啊，他都不见了，这是例外哦。这怎么这个人没有死？所以其他都死掉了哈。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稍微讲一点关于死亡的那个医学的观念的转变，还有心理学对死亡看法的转变。那我有跟你们说，因为神学对死亡，我是说基督教哈，基督教的神学对死亡也有一些看法。啊，这些看法，大概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一起啊商量哈，一起来分享。早上讨论的很热烈，不知道晚上是不是也这样？因为一提到死，大家都很紧张，然后就很多想法。因为，如果圣经说的是对的话，那啊，温啊，做维安诺啊，就有很多很多我们的牵挂，我们对我们的亲人啊。就很多很多人在讲这个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耶稣今天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平安的经过。耶稣晚上让我们可以把时间挪出来，可以在这儿一起来想圣经中在这个主谱里面要学的事情。我们求你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让我们大家能够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也能够这样的了解能够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对，就死了啊，就死了。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并不是在这里啊。有没有人记得第一次圣经这个词出现是在哪里？创世纪第几章？第二章还是第三章？第二章，在那里并没有死，在那里只是死被提出来，对不对？那是一个警告。好，你有圣经的话，跟我一块儿翻到创世纪第二章。我从15节来念好了哈，15节到17节。15节说，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三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因为你吃的那一天必定死。三个字哈。所以我们不了解那棵树是什么原因，圣经上帝也没有交代说为什么吃了会死。上帝只是跟他们说很多树都可以吃，只有一棵不能吃。跟你们讲过，你不讲他不一定会吃到那一棵树，知道吗？因为很多树嘛，对不对？他要吃到那一棵也要很久以后才会吃到。可是上帝一跟他讲说什么都可以吃，只有那一棵不能吃，亚当夏娃一天到晚就看那一棵。你会不会这样做？因为被提起来，因为这棵不同嘛，其他都可以吃，只有这个是。你会不会想说为什么不能吃？那亚当了解什么叫死吗？像一个小孩子，爸爸第一次跟他说：“不要乱跑，跑出去外面会死掉。”小孩第一次听到可能还搞不懂，你说死是什么？好，因为对亚当来讲，这个字是第一次出现的，但是神跟他讲的很斩钉截铁，就是三个字：必定死。好啦，那上帝就去放假，不见了，结果一条水就跑了，跟他们聊天，那个聊天呢，又谈到这棵树。这棵本来上帝就已经引起他们兴趣的树，那这个死的问题第二次被提出来，是这条蛇跟女人之间对话。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三节，这个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经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个必定死现在变成免得你们死，这个还好啦，不过有一点点改变，好，改变一点点，免得死语气没有那么 应时，哦，有一点用那个 less you die 后，你可能死这样一讲啊，所以撒旦就趁这个机会，就把这个必定时转成免得时，他再转一点点，得罪你们说，你们怎么样？不一定死，好，从必定时变成免得时，变成不一定死，他们就吃了。既然不一定死，就叫寡化嘛，说不定我们会逃过一劫哈，因为已经不一定了嘛，不一定大家就想冒险嘛，好吧，吃了。结果他们真的是眼睛亮了，但是很遗憾的，没有看到什么好看的，只有看到不好看的，所以他们就赶快把东西把不好看的地方把它收起来，这是他们的做法。那上帝就到园中来找人。我在准备这个礼拜天讲道的时候，看到一首1890年的一个英国的诗人写的诗，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对英国的诗有没有兴趣，叫做 The Horn of Heaven。Horn 就是猎狗，叫猎狗吗？就是打猎那个，帮那个猎人去追那个兔子的那种狗，那种狗很厉害，它不会跑很快，可是呢，它会追到那只猎物呢没有办法跑的时候，那个狗在抓到，那个叫 Horn。 那一个人呢，我想我简单讲一下就要带过去了，就是他的一生是坎坷的。然后最后他被上帝的爱感动，他决定回来，然后他就把这一生那个坎坷的一生描述成他像一只兔子在逃一只猎狗的追击那样，可是那是天上的猎狗，不是像或者是换坎坷，他不管逃到哪里就一直跟在他后面，一直跟到把他抓到我，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他很好玩。我就在看圣经，你看创世纪第三章，当人做错事情以后，人没有去找上帝，是上帝找。有人说宗教是人在寻找神，可是基督教说不是，宗教是神在寻找神。他神对人发出的问题说：“你在哪里？在哪里？”结果人就逃不掉啦，他就说：“阿罗马利的找我。”如果不是你给我那个女的，我今天才不会这样凄惨啊！他想要开始推责任了，女的说：“阿罗马一点爪，然后那个爪就没有什么好说，因为在过去后面没有了啊。”那么就三个嘛，哈、啊，好了，他说：“好好好，你们都有做，啊、开始这个、啊，你要负这个责任，你要负这个责任，你要做这个主啊。”其中就提到福的问题。好，我们说第七节，这是亚当。他跟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得吃的，还有地会长这些东西。十九节，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接下来这句话，有人就把它解释做死亡哦，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好，那么这里圣经没有用死啦，但是说归透，用归土啊。那这里就提，这里上帝是跟亚当说，不是就死，是必定死哈。这是第二章嘛？第二章上帝跟亚当说，不要吃。那时候还没有夏娃，所以夏娃没有听到，夏娃是后来听亚当讲，大概就是。所以他听得不太清楚，所以有一点走样。然后夏娃说：“免得死。”然后蛇说：“不一定死。”有关死的观念，从必定死到免得死到不一定死，然后他们就吃了。吃了以后呢，第三章上帝说：“你出一图，你要归一图。”我的问题是，这两个是同一个吗？这个 出一土归一土这件事情，跟上帝第二章跟亚当说，你不要吃，吃了会死掉。那时候用死，这里没有用死，用说归土。过去我也是想说应该是，也就是死嘛。可是后来等等这边看，你会发现这两个可能指的是不一样的事件。的麻烦，这边有两种。那为什么会说做这样的猜测？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亚当跟夏娃吃的那一天，他们没有归土啊，他们不土活得好好的，还活了900多年，还生孩子，孩子还打架，然后再把他们杀掉，然后还活得那么，后来才归土。所以上帝跟他说：“你吃的那天必定死，那个死跟归土时间上至少有落差，这样对不对？至少中间有一个时间。”有人说啊，那是缓刑。你知道缓刑吗？就是说是一定要判死刑，可是让你多活一段时间嘛，哈、哦。我们说救恩的舞台，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就是说，当人输了那个以后，上帝找人的时候，人就不敢见上帝的面，那种状况就是死亡。那这个死亡就另外一种解释哦，那是指关系的断绝。本来人跟上帝的关系是和谐的，是很好的。那最近来最大的可恶就是把所有的关系都切断搞坏了，夫妻的关系就搞坏了，人跟大自然的关系就搞坏了，人跟自己的关系也搞坏了，本来觉得自己还不错，现在觉得自己很难看啊，自卑，那个自信心也不见了，人跟上帝搞坏了，因为上帝来找人啊，说人你在哪里，你说我怕你不敢见了。如果上帝是生命的源头，当人跟生命的源头在断绝，那种状况就叫死亡。所以那种死亡不是消失啊，那种死亡是一种跟生命的源头断绝的生存的状况。容许我转一点到医学，以前也讲过，过去的医学是说心脏不跳就叫死亡，呼吸没有就叫死亡。刚开始就是我们的。在鼻子，腰在穿骨，这个比较粗糙的话，就还有没有在呼吸？哦，呼出最后一口气，那比较细微的就用那个听诊器听心脏、哦，有时候看起来没有呼吸，可是心脏还在跳啊，心脏停了没有？那后来发现说这两个东西机器都可以搞定，所以就不一定会死啊，心脏不跳可以活，就慢慢就转到那个脑死，脑死就有意思了，因为脑死跟身体死。可以分开，你知道吗？现在台湾有很多人是脑死，可是身体没有死，我们叫他不想叫他有才不是，所以叫他死住。他的那个跟外界的所有的沟通都，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他剩下生命中枢还有一点功能，就是他心跳都可以，但是他完全断绝。我们说大脑彼此的功能，所以说，当然脑植物人有各种程度了，你知道吗？最厉害的整个。就剩下那个 brainstem， 剩下脑袋。那这种跟外界完全阻隔的状况，到底它是活还是死？这种死是怎么样？这种活是怎么样的活？就是跟所有的生命的关系完全断绝的。也许你说它行尸走肉，是说它怎么样？好像在活，肉体啊、心脏啊、肺啊什么是在跳，可是它完全没有办法跟人家有任何沟通。这是一种状况。好，那么我们现在先把它放在这里啊。所以从创世纪，这个是不是两种死？然后我们看启示录，然后回过头我们就不知道哈。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20章第六节，启示录在圣经的最尾巴了哈。也许我从20章第一节来念，这个启示录是不太好读的哈，就是用很多象征的手法讲历史终了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哈。他说看见一个天使从天降下，拿着无底坑的钥匙，还有一条大链，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那就是我们创世纪第三章那小蛇了哈，被抓住了，他把他捆1000年，扔在无底坑。然后关起来还盖印章，哈、哦，让他不要跑出来，再 再去迷惑别人啊。那创世纪他们就去迷惑了夏娃嘛。好，一天天玩的会证把它放出来。然后我有看见几个宝座坐在上面的，还有审判的权柄。好，然后呢，再来就提到那些没有拜过兽跟兽的像，没有在额上受过他印记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五节怎么说？这是什么？头一次的复活，其他的人还没有复活，等到一千年完了。好，头一次复活的人有份了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好，我们再看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跟坐在上面，从他面前天地逃避，无可见。看见死了的人，这个是第二次的复活。他看见死了的人，不论大小，都站在宝座面前。案卷展开，还有另外一卷展开，那一卷有名字叫做生命册。死了的人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跟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所有的死人都活起来了，他们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跟阴间这两个把死人曝光了以后呢，这两个东西死亡跟阴间呢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什么？第二次的死。所以这有解释，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哈，第一次的复活，第二次的复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那么我们看后面，第二十一章第四节，上帝要擦去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就有提到死亡。第八节，唯有那些后面讲的一大堆哈，和说谎话的，他们的粪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是第二次的死。好，那么我们来稍微讲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哈。我们人出生在基督教有两次。第一次出生，然后第二次出生，然后呢，有关我们的一生呢，有两本簿子。第一卷书然后有第二卷书，然后在末世的时候有两次复活，第一次复活，然后有第二次复活。然后人呢也有两次死，对，第一次的死，还有所谓第二次的死。那第二次的死呢，这里有提到说火湖，那这当中呢它有提到有两个东西，一个叫阴间，一个叫死亡，会把死人取出来，所以那个是指第一次的死，死掉的人被放在阴间，在复活的时候，第二次复活的时候，那些人也会复活。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记得，就是不是信耶稣的人才会复活，不要被骗，以为说啊，信耶稣的人将来会复活，不信耶稣就不会复活。我告诉你，不会复活就好命，就没事了，你知道吗？就是不管信圣经怎么样，反正死后就了结了，不待机啊，对不对？不管你赔人家或欠人家或怎么样，反正没有。啊，如果有复活就比较麻烦了，因为还要处理嘛。如果医生急救完就没有活过来，就没事了嘛，就是埋葬了，对不对？如果急救活过来，就麻烦了，就很多事情要处理。那这个 所以第一个跟他讲，就是说复活有两次，那第一次的复活是少数人，不是全部的人。那一次是跟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一只蛇要被关在牢里面一千年，然后耶稣会下来，那第一次复活的人呢会做太空梭，然后就然后就飘上去了。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看见某一个人怎么飘上去啊，糟糕了，耶稣再来了，知道赶快咒语。赵圣说，这是第一次哦，第一次复活是那一些在基督里面的，就是生命册有的那一些人恢复，其他的人还没有。那这次复活是暂时的，因为还有一千年啊，一千年那是一个降生，我不晓得多久，就有一段时间，后来又会放出来，又会打战一场哦，还会甘愿，就是还会结束啊。那第一次的复活上去了以后，等到一千年结束，然后最后蛇战败了以后，那上帝就设一个大环，纽伦堡大典。然后这一次呢，就所有的人都复活，阴间还死亡哦。犹太人观念当中，所有装死人的地方呢，都会把死人取出来，他们都要复活。复活做什么？就是看那本簿子，它有两本簿子嘛，不是吗？那有一本簿子呢叫生命册，对不对？那有一本呢，我把它称作纪录片。或是记录册，那生命册就只有写名单啦、啊、那个记录册就比较大的，记录册是写你这一生所有的行为、欸、包括基督徒，不要被骗说基督徒就不必受审判，那也是骗人，基督徒才会复活，那也不对，所有的人都会复活，所有的人都要受审判，这样才公平，这样讲对不对？如果审判管理基督徒是都受审判，可是在审判的时候，那上帝呢等到判完以后就会说，好，那你既然做这些，就像放去第三章，那你要接受什么的，然后就转过去看第二本父母，就是那个生命册，哎，这个人家帮他还清了、啊、他这些人家已经帮他还清了，好，那这个就是勾销，那可以不必受审判。这个就是基督徒讲的恩典，说耶稣替我们什么替我们赎罪啊，讲的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啦，但是你需要受处罚的部分，耶稣帮你扛；可是你得糖果的部分，耶稣没有帮你赚。哎，审判有赏有罚，这样讲对不对？因为你看，在我们和平教会出入的，有的不怎么样哎，他就是礼拜天有时候还迟到，他来还打瞌睡，他也是基督徒啊。你说他受洗，他也受洗啊；你说他信，他也信啊。啊，我呀呢？在教会做义工，做到会了关，未了关。那你说将来到天堂都一样，那不是有一点不对劲吗？你不觉得吗？就是一样当基督徒，你不觉得大家还是很不同？就是说对这个信仰投入的，你认为你应该投入多少，还是不一样啊？但是如果你重新相信耶稣，承认说啊，我真的也做不对，啊，我认错，希望耶稣可以改变你，这样的人。名字是被登到生命册，可是你那个记录册不是勾销呢，那个还在那边，因为到时候要论功行赏。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将来那些生命册没有名字的要自己负责，对不对？那也没有一样坏啊，没有信耶稣的人大家都一样坏吗？我觉得也没有啊，有的人做得还比基督徒好啊，怎么样？做得很好啊，所以我觉得上帝如果公平的话，应该会按照每一个人的所照圣经说、啊、按照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来量嘛。所以但丁的神曲很顺，就是第一有很多桶，就是有温度400度的，有350度的，然后有50度的，80度的、哦、然后看你多坏就放到多热的烤箱去烤。不论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观念，还是说都一样，地狱就是地狱，天堂就是天堂，这叫两温法，一百两分嘛，信耶稣的都到天堂，天堂大家一样快乐；不信的都到地狱，这样很简单嘛。这样上帝很好说，说哦是地，不是下去。你们都讲啊，这个人应该放地底下，好、哦，还是怎么样？我的观念慢慢觉得说，如果真的公义的话，还会应该会有不同。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你要自己负责，还是你要耍赖、啊？这个不同。如果你说有点智能说，说我做的事我自己担，那你就是自己负责。他有人说：“哎呀，这个负责也太难过了，还是请耶稣帮忙？那你就信耶稣吗？”就是这样分啊。好、哦，那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父母把我们，这个是身体啦，哈、哦，肉体哈、 父母把我们出生，出生以后呢，根据圣经的说，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亚当犯罪是一个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里面，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神，跟神的关系断绝，我们在死亡里面，所以一直到圣灵有机会感动你，借着什么管道我不知道，让你有感动，所以说，哎呀，我应该改变，这样不行，我应该来信耶稣。那个时候，你就有另外一个生命生出来，那个在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当中一直在谈这件事，那个叫重生。听过这个观念吗？就是 rebirth， 就是再生一次，那个就是我所谓的第二次的生了。啊，第二次的生是让你对上帝的敏感又回来，你会感受，啊，你会在意这样的事情。那第一次出生，只有出生一次的人，他要死两次。那么生两次的人，他就死一次了。这样了解吗？你只有父母把你出生，啊，因为你在罪恶里面，啊，你没有接受到耶稣的恩典，那将来你除了你的身体要死亡以外，你的灵魂也要死亡。那身体的死亡是归土，就是第三章讲的，就是说你本来是出于土，你要归土，这是我们身体的死亡。可是灵魂的死亡不在这个时候，一直到复活的时候以后才死，而且那个死亡不是消失，不是停止，那个死亡是进到永远跟上帝隔绝的状况的处境里面。所以第二次的死不是死啊，是活，你知道我意思吗？是跟上帝关系不可能再恢复的活。好，那为什么这样呢？那我的解释，我大胆的解释，就是说上帝第一次看到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不幸受了蛇的引诱，他们谈谈谈，后来他就吃了，因为上帝不是说吃了会死吗？就是你会跟我隔绝。所以创世纪第二章我的解释，那个是怎么第二次的情况，就是说你会跟我隔绝，你不要做这种事情，你是亚当做了嘛，隔绝。然后呢，神跟亚当说，但是还有一个死，你们要死，就是你的身体要归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身体的死也不一定是犯罪的审判，因为上帝在第二章讲那个死，如果跟第三章的死不同样的死的时候，犯罪的审判不是说这个人犯罪，所以他才死掉。我们说身体的死掉，我们可以类似医学的看法说，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因为在那里圣经只有讲说你出于土，你要归，就是这样。这就看起来新约把睡觉，所以第一次的死不是那么可怕。第一次的死呢，是身体的，他说睡觉。为什么说睡觉？因为会复活嘛。Reversible 就是说可逆的，我们叫睡觉；不可逆的，我们叫死亡。好，一般来讲，我们那个希腊神话那个门跟兄弟 Thanatos 跟 Thanatos 啊 ，Thanatos 是睡 ，Thanatos 是死，他们是双胞胎啊，不同就是一个会醒，一个不会醒。那如果根据圣经的说法，所有肉体死亡的人，不管信耶稣不信耶稣，都会醒过来，对不对？所以那个都是暂时的，永远的是第二次的死，那个才是永远的。身体的死是暂时的，而且再活过来的时候还有身体。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吧，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里保罗就在尝试讨论那个复活是什么。好，我们看十五章二十节，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的人，他用睡哈，就是身体的死亡，睡了的人出手的果子，死因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按着次序复活。这里有次序，第一个是基督，就是在我们下礼拜要庆祝耶稣复活，这是第一个他要出手的果子。接下来呢，就是属基督的 然后到最后呢，是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好，这里有三次的复活哈。好，然后再来就是35节，有人就说，嗯，那如果要复活，那我们的身体大家都共用，到时候怎么抢？对不对？可能我们的祖先用的那个原子就是现在在我身体啊，因为这个都是 recycle， 地球都是在 recycle， 那这个怎么办？或是有人说，死的时候他那个车祸，他的腿被锯掉了，然后他护我的时候，那只腿，有人说现在火葬很糟糕，烧的剩下一点点骨灰，将来这点点骨灰怎么复活？那保罗说另面还乐哈，因为上帝会给你另外一套，那一套跟原来这一套不太一样，所以他开始就在描述，他说你所种的，就是现在埋葬下去的，不是将来的身体，你种麦子，将来长出来的是。一颗麦，将来长出来那一个麦跟麦子是形状不一样，麦子一粒小小的粗粗的不是很好看，那个麦是一个植物，他说这两个是不同的，然后他就提到说42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种的是必朽坏，复活的就不会朽坏，种的是羞辱，复活的是荣耀，种的是软弱，复活是强壮，种的是血气，复活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也会有灵气，灵性的身体。好，50节，血肉之体不可以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把一个奥秘告诉你，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不是每一个人身体都会死，如果耶稣再来还活的人，那一些人就没有机会死，第一次的死就没有机会死，但是呢他一定要改变，因为他的身体还是会烂，他本来那个身体不是复活的身体，所以保罗是说已经死的人复活的时候，上帝会给他一个身体，包括不信耶稣的人，不信耶稣，因为那个身体才能够永久啊。因为现在这个身体不能永久，因为出一土的要归一土嘛，这个是 temporary 短暂的使用，一定要回归的。只有复活的身体那是永久，所以不信耶稣的人跟信耶稣的人都有复活，都有一个永久不会过去的身体。我说那才可怕。好，那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哈、哦，但是呢，如果来不及死的。那上帝会马上把他做那种立刻转换，要不然他就没有他的身体就不是永久的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霎时间，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了不朽坏，我们也要改变。可是那时候还没有死的，这个必朽坏的会变成不朽坏的，那么死亡就被吞灭。好，那么这是处理身体的问题了哈。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呢，是会生病的，是会坏掉的。那这个呢，跟你有没有信耶稣没有关系。所以说，我信了耶稣，我这个身体就够用哈，就不会生病一样。信耶稣的人也会得癌症，信耶稣的人也会车祸。这个肉体的生命没有不同，但是跟神的关系，那个信耶稣不同，不同在你跟神的关系可以恢复，还有不同在将来耶稣审判的时候，那里就真的很大的不同。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容许我解释哈，就是，我的解释是比较奇怪，就是说，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特别的东西，叫做上帝的形象。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说，人可以自己决定要或不要，我们叫做人的自由。我常常讲说，自由是最可怕的礼物哈，人有主权。人可以决定要或不要，那表现就表现在那棵树，所以我说那棵树的象征意义很重要，那个代表人性。那棵树上帝跟他说不要吃，吃了会怎么样？可是呢，上帝没有把那棵树拔走，上帝没有把人捆起，那么人就陷在一种可以吃但是又知道说不能吃，你知道那种情形吗？如果上帝没有跟亚当说亚当吃了，那亚当还可以耍赖说你也不说你那么多，我怎么知道这个不能吃，对不对？那我们叫做明知故犯，这样没话讲了，对不对？我有跟你讲，你说没懂，有啊，我特别还跟你做记号说那一颗不要吃啊。好，那这个被告知了，我们在医学上说有应告知、能告知、有告知，好，已经给你告知了，你知道了，然后你又去吃了，那这个是你的决定。所以上帝让人有这个特权，这个特权很宝贵，因为这个特权才能够进到爱的关系。当选择没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进到什么叫做爱。爱是在发自内心的选择才能够进入的关系。上帝的目的是要我们进到爱的关系。那但是人呢，不幸就误用了这个。那上帝就像那只狗，就那只狗哈， 你做错的决定，上帝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但是呢还是你要决定。那所以我们常常说福音就是第二次机会，第一次机会就是善恶树，就是第一棵树，那是第一次机会，人可以，你可以完全自由说我要吃我不吃，你决定嘛，你自己决定嘛。啊，如果说我吃了，你说啊抱歉上帝吃了，那如果要补啊就补好了，啊这样总算是就是我负责嘛，哦，那上帝说那个寡太重，不忍心我帮你找个出路，我让耶稣帮你受寡，啊，然后这是给你第二次机会，不必受寡，但是你要决定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帮你受寡，这个我不能强迫你要，你自己决定。那有的人上帝给他不止一次，有的人给他很多次机会，但是如果说一直到你离开世界，甚至在阴间，等一下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死后还有没有机会，这个就开始到模糊地带。一直到耶稣再来大宝座设立的时候，你还是跟神说对不起，我还是宁可自己负责，我不想信赖，我不要让耶稣帮我负责，我好汉做事好汉当，有什么主啊，我做错我去做，那个主啊就是要跟上帝隔绝。问题是你没地方去啊，如果上帝是上帝，所有的空间都是他的管区内，他这个绝对不要跟上帝有关系的人你才对不起啊，真的，你去哪了？那个就是那个 Home of Heaven 那一首诗歌他所描述的，他说他跑到人的爱里面去，还是那只狗追在后面，他跑到罪恶里面去，那只狗也不放过他，他去晃荡，那只狗还是在后面，他说我不管我做好做坏，我不管我做什么，你就是不放过我，一直叫我跟你恢复关系，哎，他等于有那个意思，就是上帝是穷追不舍啊。但是呢，那只狗没有强迫，那只狗他说他跑得很慢，可是步伐很稳，就是一直跟你，但是你要自己说 OK， 我好了，那我跟你恢复关系。狗没有说一定把你强迫，那很好玩，那个比喻哈，那。当上帝到最后审判，那个就是说，那个时候要做一个 cutting line， 从今生要进到永世的那个 cutting line， 就要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就是说，你还是不要的话，上帝说 OK， 那我认了，我输了，那只狗承认说我追不到，因为你还是不要我，所以上帝就说，那我还为你预备一个 hotel， 对吗？不然你没地方去啊，你不要我，全部都是我的，你去哪里？所以上帝就他开始就是说自我萎缩，在他所造的一切当中，他可以画出一个保留区，那个保留区让这些一定不要他的人至少还有一个地方去，因为他不是有护我的身体嘛，总要有一个空间啊，不然他蹲在哪里，哪里都没得蹲啊。所以对我来讲，地狱是上帝给那些一直不要他的人最后的一种尊重跟爱，那地狱里面的处罚不是上帝，是在地狱里面的人会死。某一个人都是不怕上帝，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最大的人，在地狱里面。我们讲一个简单的啦，如果说在台北有一天大家都不怕警察的时候，大家都不管红绿灯的时候，你敢不敢开车？你敢不敢走路？不敢。你到十字路口，你不要在这里，因为所有的人都不管红绿灯，红绿灯也没有用，大家都不管，大家都是自己在这里，你活不了，你不管怎么办，那个就叫地狱。每个人都自我中心，每个人都自己最大，因为上帝已经不管，警察不管，知道吗？上帝说好，因为上帝是负责公义的，他负责秩序。你记不记得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是从乱、混乱，就是完全没有规矩里面，他把那个规矩弄出来，然后关系弄出来。那第一就是上帝把他的规矩，上帝说好，那我不管，既然你不要我管，那你们自己管。结果那个状况好，那么在那样的情况下面呢，到底人会怎么样？我就想到拉麦，记得拉麦吗？拉麦因为他阿公哦，那个改问该隐不是杀了弟弟吗？那上帝说好，那你就要受苦了，你要离开我，我不要看见你。该隐呢没有像大卫跟上帝说啊买啦， 至少让我在你面前啊。哎，那你说，你只要保证我不被杀，好走。该隐这样，所以该隐是第一个自己决定我离开你了，但是你要给我盖章，保证没有人会杀我，但我可以活下去。所以该隐的属性再有犯就是地狱，因为该隐是不会死，对不对？刚才讲过，地狱就不会死，那个什么，该隐是不会死，因为上帝给他说你不会死，保证不会死。可是呢，他就活在一种跟上帝隔绝的状况。那拉麦就变成是要练很恐怖，有没有？他把这练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有人会杀他，因为上帝已经保护他。但是人跟人之间，所以拉麦说，如果人家把我拘留一下，我会把他干回去；如果人家给我怎么样，我会把他打回去。那你就想一想，如果活在那样的状况，那个就是所谓地狱，就是无法无天，大家都会自己。你敢睡觉吗？就算你武功很强，你睡觉人家就把你打回去。就是那样的，你可以想想那种很乱、完全没有秩序的，那个就是地狱。好，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个和谐的关系、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彼此包容的关系都不变的时候，那种状况就不一定要到那一天。即使在今天，你就会看到天堂跟地狱，相信吗？如果我们把地狱跟天堂解释成关系的话，那是我。受我的老师影响 ，Hodgewell 的老师是 Emil Brunner，Emil Brunner 受那个 Bauer 哈，是 Bauer 的，那 Bauer 是犹太人拉比的哈，他就是强调说，即使什么叫做爱，什么叫什么，即使怎样都是关系的，这个叫关系神学哈，或是我们说关系说，那我刚才讲的大概都是从这个理论，这是一个理论哦，这个不是圣经哦，这是我个人。我的观念，我这样来看这个事，就是说，上帝创造一切的时候，他把混乱的东西都没有秩序，有彼此的关系很好的，上帝说一切都很好，只有那个人负担不好，然后给他找个老婆帮助他，好，就是这样，一切都很好。可是那个之前是一切都不好，因为乱、冤面、黑暗啊，很乱。上帝把这些都弄出来以后，听到和谐，可是呢，人。听了蛇的话，把这个关系破坏，所以人跟神的关系隔绝，就跑去躲起来。先生跟太太的关系打坏了，先生就把东西都归给太太，就是那个，是吧？夫妻的关系搞坏了，人跟大自然的关系也搞坏了，因为地因为人受咒诅，所以在那里看到的是整个关系的破坏，那是罪，或是那就是地狱。然后耶稣基督再来，就是要用他的爱，耶稣的爱，希望把这个关系恢复。所以整个基督教要讲的就是说，你承认不承认，在你的关系当中有这样的破坏，所以我们自己要回想。如果你说还好，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关系很好，我跟我的孩子关系很好，跟孙子关系很好，我跟我自己关系也不错，从来没有都没有问题，都很好，那就没有问题，对不对？就不需要。如果你说，对，我是跟某些人不错，可是跟某些人是有一点问题。那你承认不承认那个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如果那是他的问题，那我也无辜啊，我是被害者，对不对？当然，因为你承认说是我自己的问题，引起这个关系的紧张或破坏的时候，那个就是罪。所以从关系角度，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你愿意不愿意到耶稣面前？耶稣，如果你那个爱可以让我改变我现在这个关系，我可以接受，承认。关系有问题，我愿意接受这样，那个就叫重生，那个就是说愿意有一个重新开始。那用这个理论来讲的话，这个时候你已经见到天堂，所以那个关系已经开始恢复。那这个耶稣讲的一句话，有人问他说：“天堂在哪里？天国在哪里？”耶稣说：“在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这个希腊文呢，翻成英文呢，可以有两种翻译，第一个叫 among， 第一个叫 within。好，那么，我先讲 within， 在你们里面，那个 within 就是在你身体里面，因为人特别，上帝造人的时候呢，上帝用两种东西来造人，不是吗？上帝用土嘛，哦，从土造，然后呢？还吹一口气不是吗？ 主就是身体嘛，我们的身体哈、哦。那七就是我们的心灵嘛。那心灵是追到身体里面，所以这个里面是指那个心灵，我们的心灵的说啊，我们的关系是借着心灵跟心灵之间，我们说心跟心之间的关系，是那个在维持那个关系。所以呢，当人犯罪的时候呢，人的心灵跟上帝的关系就破坏了，那个是一种死，那个是创世纪第二章讲的死，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对的。但是呢，他还活着，然后他还活着。这个东西慢慢慢慢到时间到的时候，他要归主，对不对？这个从主出来的，他要归主，这是身体的死，可是这是心灵的死。那耶稣基督来呢，并没有要解决这个死亡。你这个死亡，你信耶稣不信耶稣都要经过。如果说来不及死，耶稣就来了哈，那个例外，不然都会经过。可是要解决的是这个，要跟神恢复。都有那个关系啊，这个因为这个有连带作用的，跟上帝的关系一旦出问题呢，跟人的关系啦，跟环境的关系啦，跟自己的关系啦，都出了问题。那这一部分呢，跟上帝的关系，也许我们很难去体会了哈、哦，比较敏感的人也许会体会，但是我们马上就知道，就是说我们对环境的关系，我们跟周围，这个我们会知道。所以我常常讲说，这个礼拜我们有，这个礼拜下个礼拜有人要受了。这个礼拜我们要上几礼拜，我会跟上课人讲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信耶稣吗？你信耶稣动机在哪？你知道信了以后，你知道你信对还是你只是低了几级，根本没有信？你怎么评估？最好的评估就是在那个关系。如果你受了洗后，你现在有的关系发现有往更和谐、更互相尊重的，你信对了。如果两个人同时受洗，那会变得容易，因为两个人同时变。如果夫妻两个一个受洗，一个还没受洗，还是会改变，因为这个关系只要其中有一个加注一些比较耶稣的爱在那心里面，要会原谅别人，要会接纳，只要有一点点，那个还是会产生作用。就我的观点，不是说两个人都要同时才会这样，就是这样，就是那个会慢一点。因为两个不同步、哦、就是有点落差。那个关系是自我的感觉，那个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你就变成圣人，就是说没有不信，不是。那个是一种慢慢慢慢调整，但是应该看得到、感受得到。如果没有，如果你做了结果都一样，那我担心没有信心，你只是做了仪式，叫我听到。如果从这个角度讲，那个关系，那、既然是这样子，那么受洗就可以进到天堂。不是说就可以先尝先恩滋味，圣经说，你看过那个电影吗？为了让你去买票，所以他电影演员后面就演一段那个下一场要放的电影，那个叫什么 preview， 那个叫什么预告片，啊，先看一看就啊，在那来看，知道吗？那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说将来天上那个是什么，不是你完全不知道，然后要猜到底那个，如果有那个你可以预尝，知道吗？因为那如果都是关系的话，在今天，因为耶稣说天国不是在将来，而是在你们中间。啊，那个中间呢，第一个就是那是心灵的改变，那是在你们里面，知道吗？不是身体的改变嘛，是心灵的改变。那个心灵的改变是对耶稣的爱来转化你的内心，转化的结果呢，就你跟别人的关系是阿梦，知道吗？如果我们三个人站在这里的话，那个天堂就是在这里，在了解吗？不在我，不在他，就是。在我们互动的当中，人家看得出来，一个真的归主的家庭，附近的人会很羡慕，说：“哦，哎，阿拉伯那家后，哎，别家那家后。”那个是在那个中间，知道意思吗？那个阿梦，因为那个中间是里面的中间，不是外面，不是外面的行为，不是外面的身体，是内心的那个态度，对耶稣的爱转化以后，就影响到外面关系。那个阿梦是指那个关系当中，所以这个是说。天国在哪里？就是在中间呢、啊。那么有人这个关系就是布布哈，马丁布布哈，他讲的最多是 I it 跟 I thou 哈、哦，就这两个关系啦。他是用很古的英文哈、哦、，thou 就是 you 啦，就是说我跟你。我要把你看成跟我一样的，有尊严、有主格、有 自由的人，我要尊重你们，我要跟你商量我们怎么样寻找共同的目标，那个是哀悼。如果我把你看成是可以利用可以满足你需要的话，那个关系就堕落，就变成哀戚。我不把你当人看，知道吗？我把你当成可以利用来满足我需要的工具，或是就是我可以利用的东西啦。简单讲就是把你物化，那个关系就整个破坏掉。就是那个彼此心灵跟心灵可以沟通的那个就没有，因为把对方当成没有心灵，当作只有外面那个身体，只有那个物质啊，物质的世界。那么在这个，我再讲一点，就是在这个第一次的时跟第二次的时候之间，到底是有没有东西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死掉了，那么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说我现在信的是对，我不是只是把牧师当作一个工作可以赚钱，然后根本生命也没有改变，有没有可能？这样有可能啊。像那些你发现很多牧师根本没有经济，你会很吃惊哦，越惊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不在乎你做什么事情。假如说你的生命有没有被圣灵改变，那个是唯一的 criteria， 这样公平吧，对不对？所以有些牧师真的很笨啊，你看得很细啊。如果因为他去神学院毕业，因为他工作是牧师，他就进天堂，那这个上帝也不要也罢，他也去天堂了，看不到。哦，我觉得上帝不是这样，他标准都一样，他不管做什么，他都看。如果说假设我进的是神学院，好，复活的时候我参加第一次复活，有一天看我在讲到什么，突然牧师飘，你怎么摔上去了？好了，然后我还是要接受审判，记得吗？不是这样，我就不受审判了，因为我今生今世可能还会做一些小坏事啊，或是说好事做得不够啊，那这个将来要分糖果，还有大糖果、小糖果，这个也要大家要搞清楚啊，这个才公平哈、哦。所以我也会受审判。那审判完了以后，如果说我的信是对，耶稣帮我扛了那些我该扛的啊，那我就进到真正的关系恢复那个状况，那个就是天堂。其实我现在就已经进去，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现在进去可能是一部分，因为我还在身体里面，我还有一些错误，还有一些软弱，会影响这个。希望将来到那时候的时候，那个会有转变。可是我今天死了，耶稣明天没有来，不伤重我心。我的身体是很简单的归土嘛，我死了，不管你火化或是埋葬，那个就很容易的土就归土 recycle 哈、哦，那没有问题。是我的灵魂，那他们就发展一个想法，就叫今生，这样好不好？所以在今生跟永生之间有一个灵魂的暂存时，因为从耶稣基督来到现在已经2000年，这2000年来信耶稣的人死掉的去哪里？啊，不信耶稣的也有死掉的啊，对不对？这两年死了很多人啊，他们的身体我们知道有交代，因为这是 recycle。就是我们大家有轮流用哈，这个身体没有问题。可是那个灵魂如果是还在的话，但是还没有复活，还没有一个新的身体，他们在那里又怎么样？这里就圣经讲的不很清楚。圣经讲一点点，我稍微讲一个，以前我讲过，我再讲一次哈，就是叫阴间。那阴间做什么事呢？阴间上帝做一件事情，跟信耶稣没有关系，跟生命改变不了，就是做一点那个叫做什么？我们那个股票上涨太多，有时候会回来一下，那个叫什么？调整还是什么？就是说上得太厉害，本来不应该那么高，可是大家拼命买，然后把它上上去，然后等一下会回调，是不是？会回来嘛？哈、哦，会做这种工作，上帝会做那个。本来上帝的意思是说，哈、哦，我帮你们造了人嘛，当然要给你们吃饭啊，要给你们水喝啊，要给你们衣服穿啊，对不对？我要照顾所有的人，啊，可是。人类就发明了那个资本主义啊，人类就是抛弃共产主义啊，因为共产主义太可怕，所以我们要资本主义啊，至少现在还是能够进啊，大家拼嘛。那资本主义加上什么？加上工业革命，那个生产机具的那个可怕，现在加上 GOK， 将来它大概会被审判嘛，因为它这个把人类的那个差距弄得更大。那个资讯革命，人类的对世界资源的拥有跟享用很明显的不同，你同意吗？如果有上帝，上帝不处理， 吃的那么多，吃到吃不完，只是想饿饿饿到都要饿死了，然后上帝都没有处理，那这个上帝是真的公平吗？有人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上帝，为什么这样？那我从耶稣那个故事，我稍微感觉，那个不是审判，因为我们都是被抛在那个系统，那个资本主义系统里面去哈。所以也不是我发明的啦，是亚当斯嘛。如果你要骂骂他，他用那个资本论啊，好不好？没关系。但是上帝会微调，那个微调到那一天，大家会没有换的。公，那个就是路加，也是讲那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有钱的人，他的邻居有一个叫拉撒路，他就很懂的，那个就是很明白的。那里没有说拉撒路是基督徒，他接受耶稣，他悔改，没有。整个故事只有讲说拉撒路是乞丐，很穷，就这样。那富翁很富翁，其他都没有讲。然后后来就死掉了，两个人都死掉了。结果两个人就去阴间，就是那个跟审判没有关系，容许那个跟罪恶都没有关系，那个只是说，因为我们讲受的不同嘛，所以上帝说，我稍微调一下可以吧？应该这样公平吧？你们觉得公平吗？就是说，生前比较享福的。死后就那个温度就冷气就比较高一点，对不对？就热一点。那生前比较苦的，死后就给他舒服一点，这样公平吗？就是照那个落差的程度稍微调整一下嘛。那到那个时候，这他没话讲了，对不对？那个富翁就因为养鱼太多了，所以他被放到那个很热的房间，当然找不到那个空。他说没有可乐没关系啦，不然就开水了。那个。懂的人就住在冷气网，那个冷气网后面贴一个牌子，叫做亚伯拉罕兄，他们用叫 Bosom of Abraham， 这边叫做有火在烤的烤架。当然这个就说，哎呀，拜托了啦，哎，对呀对呀，好渴啊，哎呀，不然都有火，那你没有骂他，你看我生前想过，现在受苦，这个人生前受那么多苦，现在想起你，这是自由。就是这句话，不是蛮有意思吗？都没有责备，没有说你这样不对，都没有。那就是说，如果上帝稍微做一点 adjustment， 这样不算合理吗？如果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不是应该？不然那你们自己把本来上帝是给大家的，你们自己把它弄成不同，所以上帝只好自己来微调嘛，再调一下嘛。结果那个富翁就说：“好了，认了啦，反正我现在讲的都讲过了，现在就好吧。那可是我还有四个弟弟，还有四个弟弟。”可不可以请他们赶快把今生的那个落差把它调小一点，这样来世就不会有落差。你在一跳我，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因为今天在阴间没有这个落差，是因为在阳世的时候有落差啊。阳世的落差是有钱的人可以调的，你知道吗？是有钱在你手里啊，没有钱的没办法，没有钱就没有钱嘛。你有钱的你可以调整啊，你要给多少是你决定啊。如果你给多一点，让那个没有钱的人过好一点，那么将来到阴间你就不会太热嘛，因为你就没有享受那么多嘛，因为你都给了一些那些，把那个落差稍微调平。我想那个富翁他就这样讲，那结果小伙伴说，有啊，人生经验弄是好多一点，都没有人要听，所以有一个死教徒他会听吗？然后故事就结束了。这个很好玩，这个就是我的想象啊，我的想象就是说阴间。有冷气的阴间，耶稣把它称作乐园。听到这个名字，有一个大道有两个，他那个死都被抓住，跟耶稣很亲近的，所以听的都很大。用一个就是快死了就很气，连耶稣也骂。他就旁边说：“哎呀，你俩，我们两个就是捣蛋，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他不被戏嘛，慢贪心哦，就是跟他这样讲。”然后就那个耶稣啊，在这不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耶稣，如果真的怎么样，你死掉的时候，耶稣就死掉。那跟耶稣问过，好，就是说，今天你要跟我在这里，那一句话，他没有说今天你要跟我在天堂吗？叫我的意思吗？这个人，他有认错，将来审判还是要审判。那他有赦罪的，就是，但是他今天要跟耶稣到乐园，好。最后再讲一点，让你们安心一点，就是耶稣不是死后，我们说被钉十字架死，然后埋葬，然后什么？没有，降在阴间， 耶稣也去那里，去做什么知道吗？做宣教士，他不是去修很累。彼得前书说，因为有很多人在阴间里面根本没有机会听到耶稣的故事，有没有？没有碰到，你说碰到光了，有吧？那时候根本没有宣教士，宣教士是一百多年前才来台湾，那个以前的事情，先怎么办？那如果这样就去那个永远的火，那还不是太不公平吗？连机会都没有，你不要担心。如果神要审判一个人，我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这样。那个描述不是很清楚，圣经就点一句话说，彼得前书说他在阴间就去传福音给那些在挪亚时代已经不听挪亚的，那我们小友就会讲到那个大挪亚传道很久，传道了五百一个人没有福气，等了那么久，但是耶稣还给他们接受，这是很特别的。所以有关我们的根、我们的死，还有所谓基督教讲的福音，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死的角度，从神学都有一次死、两次死、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第一本书、第二本书等等，我们可以有一个开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了解。好，时间已经差不多。